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创造一个最重大最壮丽的人生使命，因为你最终会成为你自己的信仰。 Create the highest and grandest vision possible for your life, because you will become what you believe. By Oprah Winfrey.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每周五晚上的艺术人生，我是你们的主播 Fiona，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跳舞和交朋友的产品经理。因为兴趣爱好的关系呢，认识了很多有天赋、热爱艺术还特别有意思的朋友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他们正能量满满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今天很高兴请到我的一个朋友，他也是西雅图 Quarrio 健身房的一个创始人 Tiffany Kang， 欢迎 Tiff 来到我们的电台。
观众们好，大家好，我是 Tiffany。
Hi Tiffany， 看你现在在西雅图开了一个健身房，那之前小时候的时候也有接触，比如说健身啊或者跳舞吗？
有，其实我从大概五岁开始学芭蕾舞，我小时候呢就跟我父母说我很想学跳舞，那我就很幸运的，我父母就帮我找到一家跳芭蕾舞的学校，所以我从五岁到大概十二岁左右都有一直有学芭蕾舞。
哇，这么小，你当时是为什么想学芭蕾舞呢？因为我知道中国有很多传统的民族舞，还有可能一些比较现代舞，当初是为什么想学芭蕾的呢？
其实小时候没有说特别想学某一种的舞蹈，只是纯粹想学跳舞。那时候呢，我是在美国加州出生的，然后一岁左右跟父母一起我们就搬回去香港。但那时候我觉得芭蕾舞是特别的比较流行的舞蹈。现代舞呢也有一些学校是会教现代舞的，但是也没有很多的选择，所以就是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开始学芭蕾舞。
那你学习了之后感觉到对自己的生活啊，因为对自己童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那时候真的是很喜欢跳舞，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上大概两到三堂课。那后来呢到小学可能十岁左右差不多每天都会去上课。那我觉得是教了我discipline， 因为学芭蕾舞其实是蛮严格的，那你一定要每天去练习。然后我们的学校呢每年都有考试，有一些老师呢他们是会从英国飞到香港，然后每年有一个考试我们要经过的才可以升级。那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而且我是从跳舞也认识了一些好朋友，所以我觉得除了上课念书以外是一个很重要，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我比 Tiffany 更晚一些接触舞蹈，我是小学我记得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才开始真正的，也是爸爸妈妈，其实我爸爸妈妈先是送我去画画班
啊，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我画得不好
所以就改到去跳舞了嘛
感觉可能我对
画没有
天赋，所以就送我去跳舞班了。然后之后当初应该不算是就是正规的芭蕾吧，就是中国民族舞，但是有练就是芭蕾一些基本功，那些 步伐，然后也有就是拉筋啊之类的。
对对。
然后
其实很多不同的舞一些舞蹈，他们的基本的都是从跟芭蕾舞有关系的。
对
对
对, 对。所以当时也是学到学到五年级大概吧，因为那个时候学业比较重了，也是和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六一儿童节学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然后被选去参加。那个时候要就是不能上学跟跳舞同时进行，所以就选择了去跳舞。所以当时爸爸妈妈对我就是因为不去上学嘛，意见还是蛮大，所以慢慢的就没有去
没有继续学舞蹈。对，我也是后来呢，我觉得我是大概12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花很多时间去跳舞，那我自己是很喜欢，然后我的爸妈也很鼓励我继续去跳舞，但是呢我觉得自己好像不能，对自己没有那个信心，觉得自己不会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舞者，因为特别是芭蕾舞，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很严格的，你有一定的需要有理想的体型才能做一个专业的芭蕾舞者，那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我天生的一个体型，好像天生没有那个条件吧，所以我的老师呢虽然也觉得我的成绩我的技术不错，有时候也会提醒我，哎，你可能需要减肥啊，或者是你觉得你的腿有点太粗了，所以一直都有那个概念，就是自己虽然很喜欢跳舞，但是不能用跳舞来做我的事业吧。所以大概我12、13岁中学的时候，我就没有继续学跳舞，就停止了我的学习。
所以当时是就是自己主动说我要去找另外一个可能更有发展的一些活动去。
对对对，而且功课也比较忙了然后那时候真的是每天去跳舞，然后也觉得可能需要把那个我的时间放在其他在学业上所以就没有继续了，但是其实后来我有点后悔，其实就是没有继续我真的很喜欢的一个活动吧。
这样子当时我记得的话，我是停止了跳舞之后就更多的时间去放在功课上面也是会就是每当有节目啊，比如说六一或者其他节目看到一些其他小朋友在舞台上表演，还是会想念当时，因为我觉得学跳舞不仅仅只是每次去训练而已，你会认识很多朋友然后每一次要表演的话，有些彩排，有时候要去穿就是试衣服，
对对对，
然后很多化妆的过程，
对
对，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特别难忘，就是其他我觉得很多其他的一些活动来不得不到的就是这种经验所以现在还是挺
对、
啊、
对对，
挺怀念的。
对
之后小学上学就是更多的时间放在功课上面，在之后中学高中大学之后还有继续尝试舞蹈吗？
有，中学高中的时候在香港呢，其实很多舞蹈师是教那种比较现代的舞蹈的 hip hop 啊 street jazz jazz funk 我自己也尝试过去上了一些课第一次接触到不是芭蕾舞的舞蹈的时候觉得很新奇很有兴趣，但是也没有说很经常的去上课，就是偶尔有时间会去上一两堂课这样子。后来主要是大学的时候，我大学第一年级刚刚回到美国上大学，然后有一个新的舞蹈团他们在招会员，那我想说我也是新来的没有什么朋友，一年级想去那个认识一些新朋友，然后想再找一个机会继续跳舞，那我就去他们的 audition
audition 这个舞团的试镜。
对对对，那时候呢我们需要自己编舞然后呢他那个舞蹈团最特别的地方是无论你是认识是你的跳舞的技术是哪一方面的都可以去参加，比如说有一些会员他们主要是 hip hop 的，有一些他们是 tap dance 的，那我的跳舞的经验主要是芭蕾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参加，可以去那个试镜，所以那时候我就自己选了编了一个是芭蕾，主要是芭蕾舞的一段很短的一个编舞试镜以后呢就 很幸运的就可以参加那个舞团了。那时候很开心，因为我觉得第一次感觉到我是真的很热爱跳舞，而且从那个舞蹈团呢认识到很多朋友。所以我大学四年呢，我是花了除了功课以外花最多时间的就是在这个舞蹈团里面。
哇，我觉得这个经验肯定是在以后都会是非常难忘，非常就是很可惜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投入，比如说课外一些活动，
主要是在功课上。
对，主要是功课，因为工程。你当时学的是什么呢？
我当时是念经济，所以可能比较轻松一点。对，没有那些 like 要做 lab 啊，对对对。比较好一点。
对，我们像我参加的就开始参加的一些课，就是会团，就是会那些 student club，
对，
都是
跟
功课
有关的。
对，所以在最后的话，就是有参加一些，比如说学校的那种 one off 的演出，比如说
对
，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 啊这种
啊、哦，对对，
有就是有把就是完全不会跳舞的一些朋友。
对，
然后拉来一起练舞，然后再表演。
嗯，
所以那个的话算是我在大学四年中唯一跟舞蹈有关系的。所以看到你四年都在参加，觉得啊，好幸福。
对对，那是很开心。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就大开眼界的是，以前没有觉得跳舞是有一定的规格，但是因为我们那个舞蹈团，大家会把自己不同的经验带到那个舞团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编一道舞的时候，没有说这道舞一定是属于 hip hop， 或者是这个一定是芭蕾舞的，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很有创意的带自己的风格，把自己的风格带出来，而且没有说。一定要有多少年经验的才可以参加，只要你很热爱跳舞，有基本的技术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团队的会员。那所以我四年里面就花了很多时间。那现在我其实毕业以后呢，有再回去两次，就是我们五年的一个
reunion，
然后十年的 reunion 我都有回去，跟我以前的一些朋友，我们在一起在聚在一起，然后再认识了现在还在大学在我们那个舞蹈团的一些现在的学生，对对对。那现在看到他们比我们以前好很多，现在他们很专业。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再一次回去我大学的话，可能会不能选上。但是对对对，就很好玩。然后我觉得也对自己跳舞方面的信心也加强了，因为以前会觉得你一定要很专业才可以跳舞，那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大家任何无论你是什么的经验或者是 background， 都可以去认识跳舞，可以去热爱跳舞。
那在你们大学四年一定有很多演出吧？
有，对，每年都有两三次的演出。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现在还记得的，就是比较怀念的一些小故事呢？
我第一有很多很好玩的故事。有一年呢，我们第一次参加我们学校一个South Asian Festival， 就是主要是怎么说，很多比较有印度文化
从印度来的一些学生
学生他们的一个
一个舞蹈会吗？
舞蹈会，对，一个 festival， 对。那我们第一次参加，然后呢，我们之前没有成员是对印度的舞蹈跟音乐有经验的。但是呢，到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其中一个女生，她是有很多印度舞蹈的经验，那她编了一道舞。那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对那个舞蹈没有什么认识，那觉得那些动作啊跟音乐很不习惯，
很不协调，
对对对。然后大家都有一种觉得没有信心的对那个舞蹈。但是到最后呢，我们表演的时候呢，大家聚在一起把那个舞蹈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呢，看到那个成果是跟我们开始的时候的想法很不一样。就是其实通过练习大家彼此 支持大家，然后对那个女生那个编舞的有信心的话，到最后那个成果是很好的。那我觉得那个经验是很特别的，而且我对 Bhangra 跟 Classical Indian Dance 也多了些经验，所以现在我对 Bhangra 其实虽然现在我没有常常去学习，但是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对，我觉得这是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因为它开广了你的视野，
是
颠覆了，可能有可能颠覆了你对某一种舞种啊或者每一种文化的一些以前的见解。可能你当你不了解它的时候，你会对一些东西有一些偏见，在你不了解，但是你自己慢慢去尝试，然后接受它，然后看到周围的每个人也是有同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去尝试这个新的舞种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之后的人生啊或者什么都会有一些帮助的。
对对对，没错。
嗯，这是很好的一个些经验的。
嗯，
那大学毕业之后，你有去工作吗？还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呢？
对，那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先搬去在 New York 在纽约那边开始做顾问，做了几年。那时候因为顾问的工作常常要出差，所以没有很多时间去上跳舞的课。但是有机会的时候呢，在纽约也有很多一些有名的舞蹈师，所以去过两三次吧。对，但是一直都很怀念就是以前大学的那个经验。所以后来呢，我从纽约搬到 Boston， 然后香港，然后最近三年前搬到 Seattle 这边。那来到 Seattle 的时候也很想就是找到一个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舞蹈师，或者是想多认识一些喜欢跳舞的朋友。
对，我想你去过这些城市，像纽约啊 Boston， 感觉他们的就是艺术气氛都是非常强的。
对对对，特别是纽约，对，纽约那边很多有名的编舞者，然后跳舞的一些老师，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没有很多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我再搬去纽约的话，我觉得应该利用我在 New York 的那些时间多学习跳舞。对，
这样子。那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待会再继续。
好。
轻轨电车公司 SunTrans Z 将举办一场免费的家庭友善的社区活动，以讨论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的轻轨站。欢迎参加并了解中国城第四大街和第五大街上的轻轨路线以及车站位置的选项，并就新的地下车站如何可以改善您的社区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将提供食物和翻译，请记得于12月3日星期二下午5:30到7:30到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Seattle 所在的联合车站 Union Station 参加我们的活动。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查询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或者致电206-903-7229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Hello， 听众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艺术人生，我是 Fiona。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Tiff， 他是 Choreo 健身房的创始人。其实我认识 Tiff 呢也是差不多两年前了吧，
有差不多两年
前。
对
对，我是在他举办的一个舞蹈班上认识，然后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女生跳舞跳得真的很好 而且就是他不仅仅是跳舞，但是他教大家都是非常有耐心，而且对节奏感特别，就是节奏感特别强，而且他 count 他数那个节奏的时候特别感觉特别专业因为这是我一直就是没有的一个技能，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哇非常可靠的一个老师。然后刚刚 Tevin 他跟我们讲说他小时候学芭蕾，之后到大学参加了一个舞团，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跳舞，但是三年前来到西雅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想再回到这个跳舞的这个社区里面、但在西雅图那个时候有类似于你想参加的那种舞蹈班啊或者课程吗？
我觉得在西雅图这边没有纽约跟香港那么多的舞蹈室，我刚搬来的时候呢，有去过一两个舞蹈室，也试过他们的舞蹈课，觉得还不错，但是跟我自己本来喜欢的 style 有点不一样，而且呢，我身边的朋友。没有很多会跳舞的朋友，他们都是可能跟 engineers 啊
对对对对西雅图对
比较多，对
非常理解，
对，所以没有很多喜欢跳舞的朋友。那我觉得那怎么办呢？我自己要去寻找一些新朋友，所以我在 Facebook 上面成立了一个新的 Facebook group， 就是希望可以认识到一些跟我一样的喜欢跳舞的一些朋友。
说到这里也真的非常感谢你就是呈现这个 Facebook group 因为最开始我刚才有讲说我是怎么认识Tiff，是因为他的舞蹈班，其实我也是加入了你之前建立这个 Facebook group， 然后是我来这边也是非常想找到就是一起可以一起跳舞的小伙伴，但是我跟你一样身边的朋友都不怎么对舞蹈感兴趣也是之前没有跳过，所以是我之前一个学长把我拉进那个 Facebook group、然后 Michael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
对对
对对对，然后他之前跳 breaking 然后参加你说哎你应该参加这个 Facebook group， 然后那个创始人是 Ted 他非常 nice， 你可以去他的 workshop、
对，
所以非常感谢。
其实那时候我是有点怕的，因为我怕如果我开始一个 Facebook group， 然后没有人参加，那我怎么办？好像很尴尬的样子。但是呢，我觉得始终需要一个人去开始。那我就开始成立那个 Facebook group， 然后在西雅图不同的 studio 那边找地方，然后成立一些舞蹈班。从那些舞蹈班呢认识一些新的朋友。那后来呢？那个舞蹈班我觉得很好玩，但是我希望可以成立一个像我以前大学的一个舞蹈团，所以就开始招一些会员，一些跟我差不多的有好几年跳舞的经验的，喜欢学舞蹈，喜欢有表演的机会的一些朋友，想去招一些朋友，然后就成立一个 dance group。对，
很好奇，当时你先建立这个 Facebook group， 然后现在都已经551个会员，
对，有500多个会员了。
对，当时很好奇，就是你第一次举办活动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当时什么情况吗？
我忘记是什么时候呢，但那个情况呢，就是很难找地方可以举办那个活动，因为很多的一些舞蹈师呢，除了他们自己的老师可以用他们的地方去开班，其他的人是不能在那边举办一个 workshop 的。那所以那个是第一个难题。然后后来呢，我好像是教一个韩国流行音乐的一个舞蹈，对 Girls Generation 应该是、对，那个是第一个那时候呢还好有差不多十个人有来，那我觉得还好有人会喜欢跳舞这样子。对，那个就是我第一次的那个 workshop。
哇，真的听到 Girls Generation 就感觉对于他们现在就已经就没有在活动，
对对对，他们已经好像解散了，
对对对，但他们的舞蹈是真的非常就是有代表性，而且就是像日韩音乐啊，在最近
对
尤其是最近因为 BTS 然后他们是特别的受欢迎，
对对，
所以有很多很多喜欢这种日韩风格舞蹈的人想去学。
对我自己希望 我缺的是我没有编舞的经验，所以我当我举办那个 workshop 的时候呢，我在想我要教什么呢？我自己喜欢跳舞，我喜欢教，但是我没有那个编舞的经验，那我就想说，那我应该选一些很多人喜欢的音乐，他们喜欢的学的一些舞蹈，然后就从那个学他们的舞蹈，在那个 workshop 里面教，这样子的话可以吸引到一些对舞蹈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对舞蹈有兴趣的朋友了。
通过这个之后，你是有就是有规则是每个星期去教舞蹈课吗？还是
对那时候呢，我就尽量对每个星期六都会教那个 workshop。然后呢，过了可能大概好几个月呢，就找到几个朋友，对，也是可能在以前大学的时候有参加一些舞蹈团的。天机，然后Yuki， 然后有其他两位女生，然后呢，我们大概可能再过好几个月以后呢，在西雅图这边有一个competition，
一个比赛吗？
有个比赛，对，那个 K-pop 比赛，那我之前也没有参加过的，而且我对 K-pop 也是比很多人没有那么深的了解，但是我觉得 K-pop 现在他们的舞蹈是真的很特别，而且他们的编舞是真的很厉害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参加这样子。对，
所以你们就是临时组了一个舞团，
对，我们组了一个舞团，对，我们四个人，然后我们就每个礼拜会练习，然后就去参加那个比赛。
当时去参加比赛有什么比较记忆深刻的一些回忆吗？
那时候我觉得哇，其实喜欢 K-pop 的人真的蛮多的，而且他们有一个团队，他们是从温哥华来的，他们真的很厉害，你看得出来他们可能已经有好几年的 经验，他们一起练习，然后他们的那个安排，他们的比赛的那个 routine 不只是跳一首歌这样子，他们是做一个
medley
的，
几首歌混在一起，
对，所以就很那个 energy 是很高的，然后可以看到他们不同的style 跟他们的技术，对，然后最后那个团队他们赢了，然后我觉得哇，跟我们真的差很远，但是没关系，我们那时候还很新，但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很有收获的一个经历。
对对对。
那之后呢，你们是就是想继续跟着这个舞团吗？还是就是说借这个舞团然后参加更多的比赛的机会呢？当初你对这个舞团有什么样打算？
那时候那个舞团我们是比较就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聚在一起练习，没有一个很稳定的练习的一个schedule。那我觉得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好几位朋友，真的是每个礼拜想定时的一起练习，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想找一些多可以表演跟比赛的一些机会。所以在过了几个月以后呢，我就在那个 Facebook group 再招会员，那时候呢 Fiona 就找到我了，我们就从那个就是从那次开始认识了，对
对，不仅仅是我，还有就是感觉大部分的会员都是在你通过你发了这个Facebook post， 然后
对
就是举办那个舞蹈 workshop 之后，有我，有 Jean， 然后有 Robin，
对对对
对，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五个人了，你我。Jean、Robin， 还有天机，
对，
还有 Tanya， 当时也在
Tanya 还在，对对，
还有一个小月，
小月，对对对对，然后 Yuki 呢，后来他也有参加，但是后来他没有时间了，对
对
对。
然后我记得我们就是，其实我觉得一个就是一个小 episode 吧，就是当时不是你是举办那个舞蹈课是 work 嘛，是 Brianna 的 work。然后当时去了两三次吧，然后之后你就说，可能大家如果大家对舞团有兴趣留下来。
对对。
当时我觉得那个时候初印象是哇，进这个舞团还蛮严格的。就是说，就是没有就是正式的试镜，但是你对就是每个人的要求，每个人commitment要求还是蛮高的，但是就说哦 ，this is serious， 就是很正式的那个，然后感觉哦，我可能 还可能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跳舞，所以对自己的有大概的信心，
对，
但是不知道你们的那个 level 是什么样子。当时还就是还喘着一口气，就说哦，他们到底会不会录取我，就是这样子。当时有一种小忐忑的心理。
对对对，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希望可以找一些朋友，就是跟我一样想真的对跳舞有兴趣的，然后每个礼拜可以花时间一起练习的，不然的话很难进步，然后很难可以安排就是参加一些比赛跟表演。
嗯哼，
然后在技术方面呢，也没有说一定是要需要很厉害的，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专业的跳一个舞者。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差不多的一个水准的话，这样子我们表演的那个成果会比较好一点。
嗯，
不然的话呢，如果有一些比较是 beginners 的话呢，可能比较需要花时间才可以达到一个某一个水准，所以那时候我就主要是想找一些 intermediate 的，比较中级的有经验的舞者来一起就参加这个舞团。
对，当时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一点就是，除了跳舞的技巧之外，当时就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你的 time commitment 要很非常的，就是有你一定要就是每周抽时间来，
对，
如果你这一点是一定要保证，不然的话就不会考虑你这样子。所以当时就觉得，我说哦，就是感觉就是因为看到了你对这个舞团有计划，然后你对他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所以当时就对这个舞团就想参加的信念会更高一点，而且对这个舞团就是以后的发展会更有信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认为到现在以来都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标准。
嗯嗯，
对
对。
最后我觉得也是证实了，因为这个就是时间上严格的关系，大家都是 commitment 都差不多，所以我们才能就是坚持这么久，
对对对，
然后举办以后的活动。
嗯，对。
还有就是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就是以就是舞团的个形式去参加第一次排练，
对，
练习就是在我们附近，现在我们这个附近，在那个
Seattle Center， 在那个 Space Needle 附近的，
对
Theater Puget Sound，
对， 对，一个镜子都
没有，破破烂烂的，然后我连 speaker 都没有，拿了一个很小的那个 speaker 来播音乐，
对对对，我当时，但是我们，而且我们学的那一首歌是 J Park
对，
那首歌
All I Wanna Do
对对对对。然后你像是当时 Tiff 教了这首歌，然后现在还稍微记得，
对对对，
但是觉得就是我跳完我们学完这个舞之后，然后拍了一段影片，然后之后就是自己来看，觉得哇超开心，就觉得整个过程下来而且我记得我们当时其实学了好几个八拍，还蛮多的，然后学下来就觉得哇，就是非常第一非常有成就感，自己很久没有就是正儿八经的这样去学舞，
对，
然后跟大家一起跳，
嗯，
然后就觉得哇非常开心，
对对对，真的蛮开心的，
对
对
对。
现在其实我也很怀念以前我们有时间可以大家聚在一起练练舞的，
对 对，真的是当时是很多人，然后第一次都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因为都是陌生人，因为喜欢跳舞才聚在一起。Tiff 把我们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去学跳舞，然后去一起跳舞，然后结束的时候也都是就是稍微有点依依不舍，哦，就这样时间就到了，
对，
然后踢出去了。所以但是之后呢，因为知道每周星期四都会见面再去跳舞，就感觉哦 ，I'll see you next week 这种感觉。就一种期待感，
对，就是跟我觉得跟去上课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你会认识你身边的朋友，这样子有一个 community 的那个感觉，
对
对
对。那之后这个舞团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的呢？然后之后有什么就是表演的机会吗？
后来呢，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每次练习的话，是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但是需要有一个目标。那除了参加比赛以外呢，我希望有一些可以我们表演的机会，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就 举办了我们的 summer party， 是不是？就在西雅图的 downtown 那边，我们租了一个场地，然后在那边举办了一个表演。那时候呢，除了我们自己的团队表演以外呢，我们希望可以邀请其他的也是在西雅图的一些跳舞的一些舞团来参加。所以那时候呢，除了我们自己表演以外，还有另外可能有四五个团体吧参加。对，那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除了我们自己表以外呢，也认识到其他一些朋友，也可以唱作可以给他们一个可以表演的机会。
对，是一个就是以任何，而且我们对就舞团没有什么任何要求，只要你喜欢跳舞，你有一个节目的话，
对，
我们就会把它做成一个平台，
对，
让你去展现你的舞蹈，你对跳舞的喜爱。
对，没错。
对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那个 summer party， 然后那个以后呢，还有一个，那个蛮成功的，我觉得第一次我们做那个规模比较小一点，然后到12月的时候呢，我们再办了另外一个表演，那就是那时候已经冬天了，所以我们叫 winter dance party 吧。
对，
所以那时候那个呢，我们那次表演差不多有十几个。十几个团队表演了，所以都一直有那个好像越做越大的感觉，所以成就感还蛮多的。虽然很辛苦，因为需要很多的那个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安排，然后去宣传我们的那个活动。但是到最后呢，有十几个表演的就 acts， 然后来看的人也蛮多的，好像到时候。那时候我们还不够位置给他们，给那个观众去坐，有一些还站在那个
走道
那边看。
对，我记得我们，而且就是舞蹈就是两次的表演都是免费的，所以任何就是 public 都可以去看。而且第一次的话我们是在就是那个 Nordstrom 对面那个广场公园那边，
对，公园那边
就很多那种游客啊，
对，
或者是坐在那边的爷爷奶奶啊，都在那边
在看我们表演。对，
而且当时特别热，
对，很热，对，没错，
怎么流一大堆汗。
对，那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怕天气不好会下雨，所以我们就在室内，但是也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就希望可以让一些对跳舞有兴趣的可以来支持我们，不需要他们花钱才可以来看我们的表演。那蛮好玩的。
对，我觉得每次准备这种节目都是特别辛苦，因为我们几乎是每天到表演前的几个星期几乎都是每天都要练习，
是，
而且除了舞团西蒙舞团的表演之外，还有很多我们舞团的人，还有很多有单独的表演，所以他们会
没错，
所以形成就是小组合，然后去在练其他的舞。
对，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时间去表演什么 solo 的但是你好像有好几个有些 solo， 然后你还跟其他的舞团还有在参加，所以你特别的我觉得你特别的累，可能是，
但是还真的是就是喜欢，然后也是想尝试一下不一样的风格，因为 CMO 有舞团有各自的风格，然后因为有可以有 solo 或者跟小团体的一些机会尝试一下不同的舞蹈，这样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没错
而且第二次表演的话，感觉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加入一些互动的环节。然后因为是圣诞节，然后我们就是编了一个圣诞舞，
蛮好玩的。对，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戴了那个
对圣诞帽，还有那个小鹿的那个头饰。
对，
还有我记得就是有一个舞蹈，你是第一次尝试了编舞，对吗？
对，就是我之前说的，我对编舞没有很多的经验，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有时候就需要尝试一些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才会进步。所以我跟 Robin 我们两个对，我们自己选了音乐然后去编舞，然后还好其他的我那个 CMO 的会员大家都很支持我们，愿意参加我们的那个舞蹈。对，虽然还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那之后我们表演完之后看录像，自己编舞，看到自己表演自己编的舞，有什么感受呢？
啊，看了以后还觉得，哎，跟我想象的好像很不一样。就是你在想的时候会觉得啊，应该这样子做这些动作的话，可能应该还蛮好看的。但是有时候你实际上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还是需要很多进步的空间，因为你编舞的话，除了音乐感以外，还有那个怎么样用那个空间，而且那个 formation 很多的
队形是吧？
对，很多的。需要考虑的地方、那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很多经验，所以还需要很多可以改善的、
我觉得就是成品就很不错，因为我觉得可以看出来你们两个有想很多，因为动作都很细腻，就是每个八拍或者每个 and 拍都有、就有切入动作，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而且队形啊，因为我们还当时就是有八个人至少、
对，
所以其实很难编的，因为偶数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安排，所以能克服这些困难，然后编出一个、就是我觉得非常像样的一个舞蹈。
谢谢。对，那现在我想，对，我编舞还是不是我的强项，我比较喜欢就是跳舞，然后学其他人的一些其他人的舞蹈，但是以后有机会呢，我觉得也可以再尝试一次。
那如果说如果听众朋友们或者其他人想去观看这些Simo 的表演啊，大家可以怎么去关注，怎么找到之前的视频呢？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还是有我们的视频在、对，在 YouTube， 然后我们的 Facebook group， 因为我们最近没有很多活动，所以没有一些新的一些视频，但是还是会看到我们以前的表演。对，
如果他们要去网上找，去搜什么呢？
CMO Dance DANCE。
OK， Simo Dance。
对
哦，说到 Simo 的话，这个名字有什么来源吗？为什么叫
Simo？ 对，就 CMO 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在 Seattle 西雅图嘛、那 C 就是像 Seattle， 然后 MO 就代表 Movement、我们就取了开始的那两个字母，然后就唱作了 Simo 这个名字。对，
很有意思、
然后你还帮我们就是 design 我们的那个 logo。
对，我们用队服、
对对对，还有队服。对，很漂亮。对，
那这个 winter dance， 然后我觉得挺成功的、有很多人来，而且都很丰富。
对，
有更多的西雅图地区的一些舞团知道我们也加入了我们一起表演。
对， 对， 对，
那之后有没有在教舞啊，或者一些就是组织更多的活动
之后呢？我最想的是可以每一个季节可以做一个可以安排一个表演。那到我们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一个跟我们冬天跟夏天之前做的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除了表演以外呢，表演之前举办了两个 workshop， 对不对？对。然后 Fiona 你也教了一个，然后你教了一个，就是忘记名字了。
对，是一个比较女生的一个舞蹈。
对对对。然后我就教一个比较男生的，就是 BTS 的一个他们其中一首歌，他们的编舞蹈。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那个活动开始的时候就有两个那个 workshop， 然后workshop 完了以后，就我们很多不同的团队可以他们的表演。
对
对。
这次也是当时也是因为我记忆比较深刻，是因为有教舞嘛，有很多人，也是我带，因为我不经常教舞，然后所以第一次带的话感觉
那次也好，有超过几十个人吧。
对
对对对，
我不知道最后没有到50多个人来，
应该有，我觉得就是你的那个 workshop 可能有50多个，
好像是还有很多男生在学，所以挺好笑的。
对， 对，蛮好玩的。而且教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觉得，因为自己会跳，自己跳舞跟 教我是很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那个对我们俩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嗯，但是也是非常开心，因为我很多见到很多朋友、
嗯、
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每一次都会来，然后也有认识到很多新的、
嗯、
比如说不仅仅是西雅图地区，很多就是周围地方很远过来的，开车两三个小时过来也都有。
对对对，特别是那次有一在一个学校，
对对对，
是他们一起跳舞的一个团队，他们好有十几个，
对
对，十几个会员，他们全部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也很好玩的。对，
嗯，好，嗯，那么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再继续啦。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Hello， 听众们大家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艺术人生，我是 Fiona，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Tiff，他是 Choreo 健身房的创始人，也是在这个之前也是Seattle Asian Pop Dance Face Group 的创始人，也是同时CMO 舞团的 leader。 就是 Tiff 带着我度过了在西雅图最最最最美好的两年时光，这一段时间跟 Tiff 还有 CMO 大家一起跳舞真的是每个星期最期待的一个项目了，所以在这里借此机会非常感谢 Tiff， 因为他创建了这个 Facebook group， 然后建立了西蒙舞团，我才有可以有机会认识这么多喜欢跳舞然后也就是非常真心交到这么真心的朋友。
对，也很谢谢你找到我们然后可以跟我一起在这两年有一起跳舞跟表演的机会。
嗯，谢谢。好，那我们表演也有不少几次在这两年里。那之后现在 Tiff 你现在还在跳舞吗？还是在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呢？
对，现在呢很可惜的是我们 CMO 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一起去练习跟表演了，但是我呢也是有继续跳舞的，因为我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开始了Choreo 健身房跟舞蹈室。那我那个舞蹈室里面呢，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两堂的hip hop class。那当然那个 hip hop class 在开办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参加一起跳舞，但是我当然很怀念以前可以跟 CMO 一起大家练习跟表演的日子。对，
可以跟大家就是可能不太了解 Choreo 健身房的人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你们健身房有什么样的课，除了 Hip Hop 之外还有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去报名你们的课呢？
对，我 Choreo 是一个我们是一个新的健身房，我去年就大概6个月之前开始的。我们主要教的那个课程呢叫 Bungee Workout。那 Bungee Workout 是一个在泰国开始的一个运动，大概2年前，是一个融合了舞蹈跟 circus 的、
哦、杂技吗、
那个、哦杂技对对舞蹈跟杂技的一个有氧运动是很好玩的一个运动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是在网上看到那个 bungee workout 觉得很特别然后特别是在西雅图这边呢我觉得大部分的在西雅图这边的人都对运动很有兴趣所以我当时候呢我还在 Starbucks 星巴克那边工作、嗯、但是一直都希望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因为我对舞蹈有兴趣很想一直都很想开自己的舞蹈室那当我看到那个运动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它有一个一个运动的benefit 然后第二呢它跟舞蹈有一些关系所以我特别的对那个 bungee work 有兴趣所以我离开我在2017年的时候，我就飞去新加坡那边，因为那边有个新的舞蹈室，嗯、也决定了要加入那个 bungee workout。我去那边呢，跟那个bungee workout 的创始人见面、嗯，然后自己也去体验了那个 bungee workout。觉得应该有机会可以在西雅图这边发展，所以我当我在考虑了做了很多不同的考虑的以后呢，我决定离开我在星巴克的工作，去开始 Choreo Fitness。嗯、那 Choreo Fitness 呢是在Seattle 那个Seattle Center Space Needle 附近的，走路大概几分钟就到了、嗯。那除了 Bungee Workout 以外呢，因为我自己很热爱跳舞，所以我们现在有 Hip Hop Classes。然后呢还加入了瑜伽跟 Pilates、嗯我们希望我们的会员呢可以有一个全身的运动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有很多不一样的我希望就是有很多比较多样比较多不同的一些课程可以去选择
对因为我觉得这还挺好因为是非常是多样化你不仅有瑜伽可以就是让你的身心所以就是静下来、嗯、然后运动然后你可以练你的柔软性然后像跳舞啊 Pilates 你需要很多就是比如说像腹肌这方面的一些训练
对
然后也就是有多动性也培养你的一些协调性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一个真的想健身的人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是一个非常好尝试看你喜欢哪些什么适合你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呢如果要去那个 gym 健身房呢、嗯、我会觉得很比较无聊一点，
嗯，对，对如果只是跑步啊，
对，跑步的，那去上一个健身的或者跳舞那个课呢，嗯、有其他人一起跟你去运动，而且呢，嗯、每一堂课都有不一样的，可以学到不一样的动作。嗯、我们的老师呢，每一堂都会安排他们自己的一个课程，所以你就算是你每个星期来上我们的 bungee workout 啦，或者是我们的 hip hop class，、嗯、每个礼拜都会学到不一样的东西，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运动比较有趣一点，也可以比较、嗯、持久一点。对
嗯，这样。嗯，那你像就是因为离开了之前的corporate 工作，然后自己做老板，
对，
然后开店，这一段时间感觉学到了最大的 lesson 是什么？因为我是一路看着你走过来，
对对对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嗯、一直就考虑要不要就是离开，然后当时也是还一直虽然很忙，又要看、嗯、开自己的店，但是还是有在跟 Simo 一起排练、嗯，但是也看到你是找地方啊，然后找老师啊，
对，
就是一路都是很辛苦下来，但现在 Studio 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好了。嗯所以你最近有什么感想吗？
我的感想是，我很感谢我身边的家人跟朋友，嗯、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一直想创业，但是也不知道要创什么的业，然后当我决定要去投入这个 studio 的时候呢，我其实真的不知道创业是，因为没有体验过，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怎么样去准备那个，可以准备、开始那个 studio。所以，当我真的去投入 studio 的时候呢，发现其实要经过很多的，有很多的， 很多的 challenges 我需要去面对、
嗯、
对，然后呢有时候也会做得很累，然后也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办，因为如果我有很多的金钱的话那可能一定是比较容易的、
嗯、
但是也不能说把全部的我自己的已经把很多我的savings 啊都花在那个 studio 上面了、
嗯、
所以一定要考虑到我的那个 investment 方面啊、
嗯
那所以很多事情就需要自己去做，不能说请到其他人可以帮忙这样子、
嗯、
那当很辛苦觉得很忙的时候呢，就是还好有我的家人跟朋友支持我啊、
嗯
不然的话呢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如果完全没有身边可以支持你的人的话呢，会觉得没有一个可以去休息的一些机会跟地方、
嗯、
对、
嗯、
所以我就真的很感谢我的身边的家人跟朋友，而且特别是我爸爸他自己也是创业的，他有自己的事业、
嗯、
以前呢会觉得好像不能了解他的经历，因为虽然知道有自己做老板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是自己没有体验过。现在我现在在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 studio 呢，所以很了解到我以前我爸爸的一些经验，所以我现在特别的感谢我以前我爸爸一直他这么用心这么辛苦的去工作去照顾他的家人。对，
这样，所以就是如果想体验别人所体验、所经历到的那些困难克服，甚至要 put yourself in other shoes， 让你真的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来面临这些事情。
对，而且我现在也是很觉得一些 small businesses 是真的很困难的、
嗯、
特别是现在呢很多有一些很多大的公司嘛，像星巴克也是、啊、Amazon 大公司、
嗯、
他们的资源很多、
嗯、
要跟他们竞争是很难的，所以我现在特别的是很 appreciate 一些 small business owners、
嗯
因为真的自己会体验到他们的辛苦。
嗯，作为一个朋友还有之前一起的舞团的成员来说、
嗯、
因为看到你虽然是没有能跟我们舞团继续走下去，但是你所建立的这个自己的事业是还是跟你所喜欢的跳舞有关联、
嗯、
所以我看着你虽然很辛苦就是自己做事业，但是到头来你还是在做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不仅仅是这样，但是你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让更多人去接受、
嗯、
接触到舞蹈，然后跟你一样体会到你对跳舞的热爱、
嗯、
所以就是散播你这些自己跳舞的快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举动、
嗯、
然后也是非常就是可以就是激励大家像比如说我们呢去更多的把自己跳舞的一些技巧还有这的一些正能量跟大家更多人分享。
对，
所以我看着虽然你很辛苦，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使命是非常好也是看着我的话也是非常欣慰的，所以想多多想帮助你一下，能帮到什么就帮到、
哦、谢谢。有你们都一直很支持我，所以我也很感谢认识到你们一些这么好的朋友。那我是开的 studio 是真的希望可以把舞蹈带给很多不同的人，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小时候呢会觉得如果跳舞不是我的专业的话就不能继续去不能继续下去。那但是我觉得呢舞蹈是一个很可以跳舞是个很快乐的事情，无论你之前有没有经验呢不需要觉得害怕，我希望可以让很多不一样的人去认识跳舞去跟运动也是，因为运动是对我们自己的健康很重要的。所以我成立那个 Choreo 呢 Choreo 是会现在包括了运动跟跳舞，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人去认识跟尝试不一样的一些活动。
嗯，很可惜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了。在最后切菲没有对大家想说的话呢？
我是想说，我们的舞蹈师呢，真的是一个很 一个很 positive 的一个环境，所以不用觉得之前没有运，之前如果你没有一直有运动啊或者跳舞的机会，也不用觉得害怕，可以来尝试我们的课程，然后我们的老师都很有经验，我们会很欢迎你来尝试我们的一些wonder classes。如果想报名的话呢，你们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www.choreofitness.com choreofitness.com。
好，那今天特别感谢 Tiff 来到我们的电台做采访，那我们下周再见了。 Bye Seattle。
Bye。
Good night。
Good night。Thank you.